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我这边的两个事情啊，都是潮汕地区的事情。
哦，
这个潮汕地区它有非常独特的民俗文化，还有这个风俗习俗嘛。
嗯，
其实我个人啊，我一直被这个潮汕地区独特的神鬼文化内核所吸引，一直在我国庆前吧，连续接到了两个投稿。
嗯，
非常巧，都是潮汕地区的。
哦，
而且里面的这个有一个怎么说风俗是一致的，正好我就给插队放在今天来说了。
嗯。
他这个禁忌啊，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说的是，他们有一个习俗叫摘红花，
嗯，
就红花就是红色的红啊。
啊，对。
说有人如果来摘这个红花呢，你必须视而不见。那第一个投稿人啊，他妈妈曾经因为一句，就人家说，哎，我这个红花摘下可以吗？他说可以，重病缠身。
哦，就你必须得就不理这个人，
当做没看见。对。
哦、
而且呢，他有一个。独居的女生因为用错了这个花，在楼道里面引来了卖她花的这个人。
嗯
啊，就这个咱们放在后面细说啊。那今天第一篇稿子呢，来自于树梢上的杰宝，喊他阿宝好吧。阿宝说呢，潮汕地区有一个习俗就是摘红花，在潮汕呢，只要说到摘红花，指的是石榴枝。
哦，
我一开始想的是红花，牡丹。月季
不是你
玫瑰，
第一反应肯定有那种红色花，
对对对，很鲜艳的嘛。结果是石榴枝。那事情呢？他说就发生在我十分钟之前，我投稿前十分钟。
哦，
隔壁的一个店主，他们应该是临街门面，到他们家店门口啊，种的这个红花里面摘了一小段走。阿宝就很好奇啊，给父母说了这个事情，就想问问这是什么意思。结果啊，他刚开口说，哎，刚才那个阿叔摘了红花，他爸妈立刻。齐刷刷的，哎，闭嘴，学的啊，不许说了，就说你不要过问，而且就算是对方问你说能不能摘一些，能不能摘一朵，你也不要搭话，就当是没看见
啊，必须这样。
对，阿宝觉得很奇怪，说这为什么呀？就一直追问父母。一开始呢，他们也不愿意说，在阿宝的再三追问之下，啊，父母才告诉他原因。原因啊，不只是封建迷信，或者是风俗习俗，是阿宝的母亲真的遇到过事情。
嗯。
几年前吧，在口罩之前，那附近呢有一个人过来就问阿宝的妈妈说，可以摘一些红花给我吗？他是这样问的。
哎，我有个问题
啊，
这些人是人
是人啊，
这人摘红花干嘛呢？
他们当地的一个习俗，避祸或者是驱邪，
就非得摘别人家的，
也可以摘自己家的。
那自己家没种就摘别人家的。
对。
哦，
回到稿子，他妈妈当时就是说啊，可以啊，你拿去吧，反正就是门口的小红花嘛，
就答应了。
对，就没当回事儿，本以为很正常的，因为红花在他们潮汕这边，就像刚才我说的啊，属于驱邪避害的这种物件，别人需要的话呢，自然愿意给。但是就是因为他妈妈的这个答应，导致后面的事情，就是在回答这天之后，他妈持续生了一个月的病。
哎呀，
开始是头晕、呕吐、腹泻，到后面就变严重了，去医院打点滴、吃药，干嘛都没用。后面呢，就他爸爸求助，跟奶奶提到了这个事情。奶奶她怎么解决的呢？她知道，她的原话是：“哇，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恶毒啊？”啊，就是用本地话说的啊。她指的就是那个问妈妈摘红花的这个女人。然后奶奶告诉爸妈说啊，别人摘红花千万要当作看不见，更不要去搭话。如果有人问你们啊，装作没听见。
嗯
啊，最严重的就是你不要问你摘去干嘛，这个可能是level 最高的那个禁忌。你实在不行，你说哎行，你摘走吧，干嘛啊？也还好，小事儿。你说哎，你摘了干嘛呀？这是最不能问的。
嗯，
奶奶没有给他们家做任何解释，直接去村子里面找了12种石头，具体怎么操作，父母没有跟这个咱们阿宝说。找来之后呢，啊，反正妈妈说我被奶奶教育的，把这个石头呢放在脸盆里面加了水，然后用泡过石头的水从头浇到脚下，咵。
哦，
啊，一边倒水呢，一边还要说厄运离开啊之类的话，重复12次，
12次、
嗯、啊，而且这个石头肯定是，虽然石头本身是一般啊，奶奶估计拿回家也处理过了，对吧？这个处理怎么处理的不知道。当时呢，阿宝的妈妈非常听话呀，就立刻去做了。做完这个仪式之后，就慢慢的康复了。 哎，父母这么一说啊，阿宝想起来说，哎，好像红花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确实很重要。之前他有一次出远门啊，旅游还是考试干嘛的，家里面人呢都会给拿这个红花带在身上，还有入宅之类的。今年啊，他们当地赛龙舟获胜的冠军在登岸的时候，会把一大捧的红花丢给观众，让他们去抢。
嗯，
抢到的人就回家啊，插到这个门栏之上。
哦，辟邪。
对，后面呢，阿宝也查了一些资料，问了一些人，说潮汕不同地区的摘红花还有不同的习俗，对吧？啊，像是潮州、汕尾，估计这些地市啊，他们的这个摘红花的习俗各不相同。
嗯，
阿宝说，我家这边啊，我老家村里面啊，你自己去摘的时候呢，要包一个红包，金额不限，你哪怕就包个1块钱，甚至是1毛钱都行，塞到被摘的那株红花的那个树枝上面去，一插。
嗯，
那像他们现在住的这边呢，就没这个习俗了，直接摘走就行了。真的是习俗大相径庭。回到这个阿宝的稿子啊，他说，我当时去问这个摘红花习俗的时候呢，还真给问到或者查到了一个贼吓人的事情，他也一并给整理出来了啊，说鲶鱼你们看着就看着用就好，用不用都行。说是在深圳啊，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女孩子在这边独居上班，因为工资不高呢，只能找一个老小区居住。之所以非要住这里，是因为她选的这个老小区离公司近一点，交通更方便一点。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她总觉得每次加班回家，只要超过21点，就9点钟，就会有人窥探自己。
哦，
提前回家没事儿，朝九晚五没事儿，你加班一下，深圳嘛，你加班一下，就会有人看自己。而且这种窥探的感觉是他从进小学之后才出现的，更准确的来说，是他走进了出租屋附近的几栋楼才开始出现的。那不得不说，女孩子的第六感有的时候很准啊。慢慢的呢，这种窥探感变成了，只要他出现在小区门口，进了这道大门就有。
哦，
就不再是他走到我住的这11栋啊、21栋啊这几栋才有的，进门就有。而且慢慢也变成不再是加班晚上回家有，几乎每天都有，不管几点钟下班，天色亮不亮都有。也就是这种情况啊，让这女孩子想到了啥呢？遇到鬼了。
嗯，
就比较直接嘛。作为潮汕人，这女孩子潮汕人啊，她说我有很多驱邪的方式，但偏偏是这个小姐姐从小学开始就离开了潮汕地区，就在深圳读书上学了。所以对于老家的这个习俗风俗啊，也是一知半解的。他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去问父母和长辈，而是自己决定，也不知道是哪里问到的、了解到的，还是小时候记得的，还是上网查到的。他决定用的就是摘红花的方式来驱邪避鬼。
嗯，
决定之后呢，他找人买了个石榴花嘛，石榴枝啊，就考虑到网上买你还要等运过来，有这个时间周期，所以他第二天呢跑了2个花店啊，算是买到了。当天回家之后，他拿着这个红花，蘸上水洒在自己身上，洒在家里以及门外一块地方。那洒完之后呢，将这株红花呀浸在一个水碗里面，放在了入户门旁边的柜子上。结果是没用，也可能是有用，只是这个用啊变成反作用了。这里补充说啊，这个小姐姐住的这个小区是一个很窄很陡的楼道，也就是每节台阶高度很高，而且在这个楼道最下面的一个单元门啊，他那个不是智能锁，就估计跟我家这门一样，是那种刷门禁卡的那种，滴，那门才打开
啊。
这个女生前一天做完这些操作之后呢，第二天回家，也就是晚上8点钟之后了，她先用门禁把这个单元楼道给刷开了，然后自己往这个4楼爬，走了2层，就听见单元门再次被打开关上，咔嗒咔嗒这种声音。接着呢，她听到了一个男人穿着皮鞋上楼的脚步声，咚咚咚咚咚咚。有点害怕了已经。
对。
但后面呢，他又听到了一个女性高跟鞋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就以为是住在同一单元的这个小夫妻两人上楼回家了，那就好多了，没那么害怕了。但后来啊，这个声音是越来越近，几乎是挨在自己身后。他回头一看，一个男人，只有一个男人。四肢着地的跟着他，脚上穿着皮鞋，手上穿着高跟鞋。
哎呦。
就这么死死地盯着他、
哦、
这么个姿势，这么个男士皮鞋和女士高跟鞋的声音，
不是变态吗？
这女的直接吓到崩溃啊，就疯狂的开门，好不容易用这个钥匙打开门，赶紧把门关上反锁起来，她自己吓得就是崩溃的浑身瘫软的坐在门口。紧接着她听到门外面那个男士皮鞋和女士高跟鞋持续的在她家门口啊来回走徘徊，咚咚咚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哒，她直接崩溃打电话求助。好在是没多久啊，他在深圳本地的亲戚和朋友啊都被他摇过来了，
嗯，
电话过来了。后续是呢，大家来了之后没发现这个女孩子说的怪人，也报警处理了，有这个记录。但这个小区因为太老，很多监控都是坏的，也没查出个什么所以然。只是啊，这个女神家的亲戚一到她家之后一眼就看出了，哎，你有问题啊，啊，你这个有问题啊。原来是这个小姐姐啊，她放在这个门口柜子上的红花压根就不是潮汕地区的红花，不是那个石榴花
啊。她不是买的石榴花，还在花店买，
她可能都不知道我要买石榴花，她只知道我要买红花。她不是说很小的时候就离开潮汕地区没在那边生活吗？
嗯，
小时候就在这个深圳本地生活，她只知道我们这个老家有这么个习俗，
有红色小花花，
哎，要摘红花。她买的是一种叫做牡丹石榴花，是杂交品种，好像是由牡丹花跟石榴花嫁接而成的，通常都是用于盆栽装饰用的。
哦，
你去花店买，买到这种漂亮的花很自然。
嗯，
关键是啊，这个花的价格普遍比石榴花贵。这个亲戚给这个女生送完之后呢，她也不知道是花店老板拿错了，还是理解错了，还是给错了，反正就是弄错了。
嗯，
导致这个摘红花的这个操作毫无意义。那为什么我说会可能是起反作用啊？女孩家的这个亲戚啊，可能是受了她父母之托，在这个深圳帮她照顾女儿，眼看着这孩子受了这么大委屈啊，咽不下这口气，她这个亲戚啊就非要跑去花店跟老板聊聊看
啊，
到底怎么回事。你如果说你深圳本地人，你不懂得拿错了没事儿，对吧？或者说咱们姑娘说错了也没事儿。但关键点，我觉得她家的亲戚的出发点是什么？可能我姑娘说的，我要摘红花，你给我拿个红花，这老板但凡拿个月季玫瑰什么红的满天星都行啊，这肯定是老板不懂嘛，我们也没必要跟老板纠结。
是
啊，你给拿了一个嫁接的牡丹石榴花，
嗯
啊，对吧，
懂又不懂是吧？
对对，就有一种懂又不懂的感觉，就想看看怎么个事儿呢，去看看吧。结果啊，他们到了这个花店之后发现啊，老板根本就不是当天卖女生花的那个人。
嗯，
这老板是一个看上去50多岁的阿姨，但是这女孩子说，当天卖我花的老板是一个看上去年纪也不太大的中年男人，可能30-40的样子。这花店老板说，我们这花店小本生意啊，哪有什么，我就一个人啊，请不起人啊。
哦，没别人
啊，我偶尔我子女过来送饭，会不会是我孩子？结果那个女生啊，就是这个小姐姐，就一口咬定说是一个中年男人给我卖花的。交涉之下呢，还好。老板就喊他女儿把这个店里面的监控给调出来了。
嗯，
他自己可能不会，这一看没把这女生给吓死。
咋了？
卖给他花的人就是当天晚上在他楼道里面出现的那个变态男人，诡异男人，
4-9-1，
就那人。
哎呦，
这个事就到就结束了，是咱们阿宝啊在网上查到或者听来的，就像都市传说一样，
哦，
到此为止。但是摘红花这个习俗啊，确实在他们本地是有这些禁忌的。
嗯，
投稿到此结束。
哦，这么个习俗，
对，
还挺敏感，感觉
是肯定在本地会有很多的，怎么说呢？就像你说的敏感，禁忌，你不能这么，你不能这么，甚至我觉得可能隔一个村啊，它里面的一些细节就不一样了。
嗯，
我打个比方，这是我比作的啊，叠个甲，不是我知道和了解到的。你这个 A 村，你摘了这红花之后呀，你处理完 ，OK， 你放门那儿，放哪儿都行。
嗯，
你 B 村，你必须找一个水碗横着插。
啊，对，
对吧？
嗯，是这种感觉嘛。
甚至是你都别说村跟村之间了，你看我跟妙妙家有一个习俗就很不一样。
嗯，
咱们俩上坟不一样
啊，
对吧？
对，之前聊过嘛。
啊，我这边是57的时候，孩子孙子辈的，无论你30岁的孙子还是50岁的孙子，你不能去。
嗯，
绝对不能去。还有就是你本命年，你不能去，
嗯，
你不能去坟地。妙妙家好像就
没
这说法，
嗯，
对吧？那我们两家隔的10公里吧，
10多公里不到。
对，这其实说法真的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看到那男的估计不是什么人呗，
不好说啊。你是人好像也 也能这样。
是人更吓人好吗？
啊，是人是更吓人，只是
他在干嘛呢？他在楼道里
面。其实这个事情啊，就是你手上穿着高跟鞋，脚上穿着皮鞋，在人门口走路这个事情啊，他就是类似于头倒着跳上楼梯的那个事情一样，好像是咱们临沂区非常标准的一个事情。
嗯，
我大概在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我也跟把它当谈资跟朋友聊过。
嗯，
只是没有这个摘红花的这么一个情况进来，加了这个摘红花的这个情况进来之后，会显得更恐怖。
哦，对哦。
那行，那我们也是感谢阿宝的投稿，祝他和他们家后面继续的平安顺遂。然后下一篇呢会有更多潮汕的这个事情来
啊，
所以妹妹你看啊，有时候你求个安心啊，方法用不对反倒是更吓人
啊。对哦，
其实你想啊，夜里面你睡得踏实，除了有一些玄学层面的讲究以外，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物理防护。
物理防护，
哎，比方说一条能把你温柔包裹起来隔绝外界寒意的被子。
哦，
给鱼友们推荐神奇小鹿泡芙被 Pro，软乎又蓬松，盖在身上啊，轻得像没重量一样。 Pro 版不仅保温锁暖啊，还更吸湿透气，这条到手啊才188，性价比特别高，在鲶鱼这边呢入手最划算，保价一年，买贵了随时退价。之前我总觉得被子是越沉越暖和，结果盖了太重了，压得都翻不过来身。
嗯，
还得是小鹿的这个三层隔离设计，上下两层远红外发热面料，躺进去就是热乎的，中间的这个超细纤维三维立体结构能牢牢地锁住身体热量，一点都不漏风。大家躺在这个被子里面听鲶鱼，后脖子再也不会发凉。
嗯，是
家里面这老棉被睡久了发黄还有异味，小鹿升级了吸湿纤维和莱塞尔纤维，既蓬松透气又能快速导出水汽。我这么爱出汗的，早上被窝里面都是干干爽爽的。小鹿不仅是 7A 级抗菌的 A 类面料啊，还添加了空敏抗菌纤维，不套被套也能睡得安心，睡脏了放洗衣机洗一洗，搅一搅，内心做了航缝固定，不用担心跑棉，有三种厚度和尺寸，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双十一搞活动，领券入手就是全年最低价，保价一年还送运费险，两年内质量问题免费换新，早买早享受。行，那话不多说，有需要的鱼友可以到评论区领券购买。咱们下一个故事。
今天我这边啊，依然是客服号的鱼友，我们喊他小顾啊。
嗯，
小顾说这事情呢不长，是他朋友身上发生的一个故事。朋友呢喊他叫郭子。
嗯
啊，这个郭就铁锅的锅、
嗯、
郭子。他说郭子大学时候呢修的是个双语专业，有一节课呢老师就让他们写作业、
嗯、
写啥呢？写日语课外阅读心得。
嗨，
那周这老师选的呢是一个小泉八云的一个瀑布神明的故事啊，叫幽灵瀑布。
哦，
那小泉八云呢是爱尔兰裔的一个日本作家，最有名的这个作品就是怪谈。这个瀑布神明呢、
啊、
也收录在这本怪谈里面，这里面呢有很多这个民间传说，也挺好玩的。
嗯，
郭子呢跟咱们这个小姑讲这事情的时候还推荐了一下，说里面有个一丘之貉的貉啊，也是细思极恐、
嗯、
反正感兴趣的鱼友可以去搜一下看看
啊。
那咱们回到这个幽灵瀑布啊，
嗯，
故事呢是讲的是某座山里面啊有一个在瀑布里的神社，
嗯、
啊，可能就长瀑布后边吧。这种你穿过瀑布就进这神社了
啊。
当时呢，一群这个洗衣的妇人啊，就聚集在一起办了一场这个夜间鬼故事大会，啊
啊
啊，就讲这些叫都市传说呗，吓人的、
嗯。
可能他们那个年代不叫都市传说了，就鬼故事。
嗯，
大会进行到后面呢，可能是说无聊了，就说我们比赛啊，谁敢把这神社里面这个赛前箱里面的钱，也就香炉钱了，
嗯，
偷出来啊，谁就能获得奖励啊，谁就是冠军，谁最牛逼。
不，无法理解他们的想法，
这是怪谈嘛？
啊，
啊就不能理解，很正常、
哦、
啊。有些情节确实是这样的，
特意这么写的。
对，其中呢，就有个背着婴儿的母亲，为了赢得这个赌注啊，就带着自己儿子出发了，说我去。
嗯，
啊、路过瀑布的时候，他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啊、他的名字，
妙妙子，妙妙子、
哎，差不多这意思。但是啊，这位母亲啊，并没有在意，还是静下，执意把这香炉钱给偷出来了。
嗯，
回来之后啊，挺高兴的。结果啊，这一帮人发现你带去的这儿子、啊，这婴儿的头直接消失了、
嗯、
啊！怀里面这个和服里面啊，包的只剩下这沾满血的身体了。
好嘛，
啊、头掉了。
这果然是日本风格啊。
哎，当时咱们这郭子嘛，郭子不是看完这故事
啊，
这作业要求写读后感
啊观后感。
对，他说我看完这故事啊有点害怕啊。
你神经病吧，你日本人写这种东西。
就怕到什么程度，他说就把这孩子丢失的头嘛，他不是头丢了、
嗯、
啊，满身是血的，系成眼珠子了。
嗯，
他又不想再往回看，就着这个元素啊，
嗯，
就往下写自己的读后感了。
是，
当时呢，这郭子在客厅，也就是他家里面网络最强的地方，
嗯，
就用这笔记本电脑写心得，结果写到孩子死亡那一段，说明明电脑上显示的是满格的网络，这谷歌表单却突然提示啊，没有网络，无法储存内容。
哦、
嗯，这里解释一下，谷歌表单呢，就类似于这个调查问卷界面。只是你可以在这回答问题部分里面啊写字儿码字儿，因为郭子大学四年都是用的这个东西
啊、
嗯，所以他很清楚啊，这个提示就意味着你能写，但是内容啊、
嗯、
你没法存下来，
保存不了。
他看到这提示呢，郭子就想了，哎呦，这作业还怪麻烦，那算了、
嗯，
没法存就没法存吧，我写完直接交出去就行了。可是继续输入文字，同时这无法存档的这个提示啊，却一直在频繁的跳出，就有点像。不让你写下去那种感觉一样，
就很烦。
哎，当时这郭子就有些生气了、
嗯、
因为明明这网络信号啊就是满格的
啊，
他这里却显示没网，他有点不爽嘛，他就摁了一遍这网页刷新。诡异的是啊，前面的那些内容啊都在，但是关于死去的孩子的部分全部都消失了，
就没存到后面那一步，
就那一段没有
啊。
看到这边呢，郭子有点害怕了啊、但家里有人啊，他转头呢就对着同样在客厅的妈妈就问啊，说你这手机还是平板，你这网不知道，他没讲手机还是平板、
啊、
反正就是你那设备网络正常吗？
嗯，
妈妈的回答是正常的，但明明两个人是待在同一个空间，但却只有咱们郭子这边信号出问题。
嗯，
并且还在他写到自己比较害怕那部分时候、
啊、
那郭子很清楚就记得当时自己是写了一句，因为妈妈的无知啊间接造成了孩子的死亡，这一句呢怎么都记录不下来
啊、哦，就这么一句。
无奈之下呢，郭子只能将后面内容改成了，这里告诉了我们不要轻易试探神灵，还有偷东西是不对的，很淳朴的文字、
啊、是，
以及和孩子完全无关嘛。他就发现啊，只要我这不写和孩子有关的事，这网就正常了、
啊、这么灵异呢，
一写就不行，
你但凡换个 Word 试试。
那过了一会儿呢，妈妈说我要煮这个红枣枸杞汤去。
嗯，
去厨房之后呢，跟郭子说我找不着枸杞，我家枸杞我原本放那儿的找不着了、
嗯、
就问咱们郭子知不知道放哪儿了。郭子呢去厨房翻了半天，最后啊在这剥好的卷心菜后面看见了枸杞。
嗯，
他说这一点就有点诡异了，我妈呢包括我家所有人啊从来不会将这卷心菜一片一片的剥下来摆好
啊，
这谁家都是这样的，你从来都是一整颗放冰箱里面呗。
嗯，
你要用了你就按量往下剥
啊。
但当时郭子看见的是这枸杞被挡在了一片片剥好了的，并且明显被人刻意摆放整齐的一排菜叶后面
啊。
而且恐怖的是，枸杞的罐子里面有一小撮枸杞有色差，组成的部分啊，就真有点像眼球在这菜叶后面盯着自己。
哦。
当时郭子就有这种感觉，说这排好的卷心菜啊就像故事里面神社所在瀑布里面一样。
嗯，
而那枸杞呢则是那孩子丢失的眼睛。
哦，他一直记得是眼睛嘛。
对，虽然这郭子的记忆啊和这作家作品的原文有些出入，但是刚才这些怪事加上这和错误记忆对上的客观事实啊就变得有些吓人了。
嗯，
而且后面他确实是去问妈妈了，妈妈说我根本也没有把卷心菜和枸杞放在那个地方过，从来没有过，也不知道谁放，家里也没别人。
嗯，
啊，整个事情就结束了。
哎呦，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你看我做这个稿子的时候啊，我一开始是用 Word 的嘛，后来因为发现 WPS 有这个自动保存功能，我就改这个 WPS， 也是花了很久才适应过来。
嗯、
我觉得郭子他跟您估计也一样啊，他用这个什么谷歌的那东西。
这玩意儿其实我不太懂啊，因为我发现我身边所有做学术的都用这东西，
嗯、就是谷歌的什么
东西。对，它不是光要码字的，它
是
有其他一些功能，这个我没有特意去了解。
啊，我也不知道，但是它肯定有一个功能是 Word 和 WPS 不具备的，就是它是线上的、
嗯，对
吧？
啊、
它是要网络有实现某些功能的。
嗯，
这个时候郭子他如果试一下 TXT 文本，就电脑字台，
那是
这东西它不用网。
对，
你看看，这个诡异的事情还有没有？
那再有，那真完蛋了。
再有就证明真的有问题呗。
真是纯完蛋了
就真正的纯完蛋了。
嗯、
还有那枸杞这个、好像我这边的枸杞晒太阳也会变色。就太阳一晒、
嗯、
这个枸杞的潮湿度不一样就会变色吧。
我觉得所有东西可能是都是巧的吧。
嗯，
加上网络链接丢失，
对对，
总丢孩子那一段他可能有点害怕了。
是。
枸杞那块跟你讲的就是确实枸杞颜色肯定是不均匀的嘛。
对 对。
然后他说那一小块
组成了一个眼睛、
可能是他太害怕了看错了之类。但唯一有一点没法解释就是、
嗯、
谁家会把卷心菜菜叶子把它给排一排啊。
对，就是我虽然会把卷心菜叶子都给掰出来、但我不会排一排。
你不觉得这种东西掰下来之后就不新鲜了吗、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家吃东西少嘛，我就跟我老婆两人嘛，我买一颗卷心菜有的时候我啪啪啪啪啪啪，我以为能吃这么多把它全部掰下来了，然后一炒的时候发现哎呦还剩下个七八片炒不了。
嗯，
但是我不会排一排，我会用那个保鲜袋一包然后给塞冰箱里面去。过两天再拿出来好好的。
对呀、
他这个排一排很诡异。
是。
哎，郭子有说他自己是哪边人吗？
这个我没问啊。
没问是吧？
我说的有点和你不一样。你基本都会问这个哪边人还有性别对吧？
对对对、我会把这个投稿人他的情况了解的会更清楚一点、这样的话说出来大家能消除一些误会。
嗯。
就郭子如果是东北人绝对有问题。
为啥？
你为啥啊？最近我看一个这个网上面的说那些写墨诗文千万不能是南方的人，南方人写墨诗文我囤800斤大白菜来抵御墨诗，东北人说我家一冬天吃一吨
不够是吗？
对对对，
完全不够。
这东北人他吃大白菜绝对不会就一片一片掰下来然后储存在什么地方的。
对啊，
你浪费地方浪费空间啊。
嗯，
就像我家我小时候我奶奶冬天存这个大白菜，我不知道你奶奶你就是长辈会不会存啊，我这儿都是100-200斤的存，就排一排晒着。
我们家不大，我们家就做那种腌菜。
对对对、然后我用那钥匙一划，就一排白菜都不能吃了。我奶奶对我一顿暴揍。
你这孩子就欠揍，皮痒了就
是。是
是
是，
行行行，那也是感谢咱们小顾投稿，这事儿到这边。
好嘞，那回到我这边啊，继续潮汕地区，来自于客服号小汤。小汤说呢，他投的这个稿呢，是他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不会很恐怖，但是很具备潮汕地区的民俗特色，我觉得已经挺恐怖的了。
嗯，
小汤说啊，自己住潮汕地区，读高中时候呢，身体啊特别差，不是感冒或者发烧这种小病，精神状况也在那个时候也很差。那我没问具体什么病啊。有一天晚上呢，他去画室画画，当时教室人不多，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啊，叫了三声，
嗯，
妙妙妙妙妙妙，啊，
别回答，
汤妙妙啊，前两声比较模糊，他不确定是不是在叫他。第三声听得非常清楚，于是他就回应了这么一句，
嗯，
他就哎，我说哪位谁呀、但是没人理他。
我没人理
他，以为是室友 A 在这么喊他的，就问他说你叫我干嘛呀。室友 A 说我没叫你啊，我刚刚都没说话。
嗯，
他就很疑惑的问室友 B C D 啊，都问了一遍都说没叫他。因为他这个人呢，说我有点社恐，除了室友以外也没什么比较熟的同学了，所以他敢肯定不是其他人叫他，他就没当回事继续画画了。时间差不多到了画完画那个阶段吧，他就准备走了嘛。他补充了一下说，他们的这个画画的教室教学楼二楼走廊灯有时候是没有开的，会很黑，或者呢也开但是开一盏，为了省电之类的、整个楼道都是昏暗的，你必须啊走到楼梯然后再拐两个弯才能到这个楼梯口，那儿呢就能透过这个估计楼梯口这边能看到窗户啊什么的，就亮堂起来了。而且啊他们这个很直的走廊你得一直往前走啊，一直往前走啊，不然啊这个整个走廊里面不开灯的情况下是比较暗的。
嗯，
他当时就一直在走廊这边走啊，走的是一个直线，哎，看到有一个影子穿着他们学校的校服快速的往这个楼梯口移过去了，我看不清楚人脸。他一开始以为是哪个同学急着回宿舍呢，因为两个人距离其实并不远，他就追上去了。走到楼梯那边他才发现，哦，没人，刚才不是看到有这个穿校服的人吗？是没人啊，也没有人下楼的声音，只有他一个人下楼的脚步声。 哒哒哒哒哒的。当时他就有点发毛了，就想着我赶紧回宿舍吧，今天晚上怪怪的。那过了没几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好像被鬼压床了。
嗯，
他也没有印象自己是醒着还是睡着了，因为他感觉眼睛是睁开了，就看见有一个黑乎乎的巨大的人慢慢的拉开了他的床帘。小汤是看不见这东西五官的，但是他肯定的是这个拉床帘的人形的东西在看着我，他也动不了，两人就互相瞪着对方对峙啊。虽然说是对峙，但小汤自己心里面很害怕。也就是过了两三秒钟啊，这东西就向他扑了过来。那最恐怖的是，这影子扑过来的瞬间没了，
没了
啊！他说本来没了应该不恐怖，
没了应该更吓人。
对，咱们会觉得更吓人、
嗯、
普通没接触过这方面事的可能会觉得没了就没了呗。
我也没接触过这方面事，你别给我扣帽
子。嗯，咱们就搞得接多了，没了可能就进去了呗。
哎呦，
但是没完啊，他一抬头又看见了同样的影子，以同样的姿势朝着自己扑过来了。
嗯，
这次在快要接触到他的时候又没了。
哎呦，
以此类推，至少重复了四次或者五次，终于是他能动了，吓得是坐起来一声尖叫，声音很大啊，一声汗。那个时候是晚上两点多，很晚了，他感觉到自己吵到室友了，想着哎呦，明天得跟他们解释道歉一下，最近自己啊状态不好，我就跟他们说啊，是我做噩梦吓到你们了，吵到你们了、
嗯、
天亮之后呢，就赶紧给室友道歉，说哎呦真不好意思，昨天晚上啊我做噩梦了，我叫是因为我做噩梦了。
嗯，
还没等他说完，这室友说啊，吵什么，叫什么，没听到啊。哎，小汤说我昨天晚上不是尖叫的吗？没有一个人说听到小汤的尖叫声。
嗯，睡眠太好了、
啊、当时他就更害怕了，为什么我叫的这么大声啊，宿舍里面三个人都没人听到，好奇怪。那这天晚上以后呢，他就能看见啊一些奇奇怪怪的鬼影，比如说晚上经过食堂的时候，他透过这个窗户看见有一排人整整齐齐从高到低站在食堂打饭的地方排队，但完全不像是打饭的样子。他一开始以为是这个叔叔阿姨在收拾食堂干嘛的呢。
嗯，
那隔天走过去发现前几天排队的那地方根本就没窗户。
哦哟，
啊，就不知道这队人在排什么东西。还有一次他去丢垃圾，就看见这个垃圾箱上面啊站着一个人，走近就不见了。
嗯，
那最恐怖的是他在下楼的时候开始还正常，因为他一边跟人用这个手机聊天一边下楼，所以走得很慢嘛。第一个楼梯转角的时候感觉怪怪的，说不清楚的怪，到了第二个楼梯转角啊，就感觉有人跟着了，第三个第四个更是如此，因为这个楼层是五楼还是四楼的样子，每半层就有一个转角嘛。在小汤快要走到二楼的时候，他终于是鼓足勇气回头看了一眼，他当时楼道比较黑，学校的这个楼道灯啊很多都老了坏了，他只敢回头用余光去看，瞬间他就吓到头皮发麻，浑身发软。他看到自己身后跟了好多个影子，
跟着他。
嗯，这些影子就静静的一个贴一个的站在他身后的楼梯上面，保持着下楼的姿势。这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这些影子异常的整齐，像是他用的形容是训练有素的士兵啊，又像是某种诡异的仪式的队伍。一个黑影站在一个黑影的台阶上方，界限分明啊，站得整整齐齐。
嗯，
余光中他就看见啊，这些都是那种浓淡不一的、人形轮廓，就有那种一个鬼站在一个鬼后面的这种森然的秩序感。让他害怕到极点的是，队伍最前面那个领头的就是我
啊，
就是他自己。他说我不敢多想，我更不敢去认真的去直视这些东西，我也不敢去看他们有没有脸什么的，求生本能啊瞬间爆发，他就啊发出一声短促而大声的惊叫声，也顾不上会不会摔跤了，用平生最快的速度就向楼下冲了过去，一直猛地冲出了一楼大门，他才敢停下来，就扶着膝盖大口喘气。他回头再看的时候呀，没有了。
嗯，
估计这些影子、啊、跟不上他了。
那是
跑快。那这个事情之后呢，他就实在受不了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他就回去跟妈妈说了。妈妈呢说好好好，就把他从学校带回来了，找了自己的朋友，是一个阿姨，家里面供了很多佛像。当时小汤的状态是已经差到听不清周边的声音了，就感觉世界像开了降噪一样，做什么都模模糊糊的慢半拍。妈妈当时把他呢就带到了朋友家楼上，他看到了这很多佛像放在供桌上面，还一直放着佛经， 啊，当时听的是浑身燥热不舒服。他说那时候是冬天啊，他很抗拒这个地方。那个阿姨在那边烧香拜拜，做了一系列的操作，还给了他一条这个佛珠，说啊，你这个佛珠啊尽量戴在手上，千万不能坐着它或者踩着它啊。当时小唐就迷迷糊糊点了点头，说好好好，知道了。此时呢，小唐说我还是很抗拒的，也可能是我身上的东西在抗拒阿姨。那回家之后呢，他突然像发了疯一样的开始狂抓，开始大哭大叫，控制不过来，就好像自己从身体里面剥离了出来一样。他妈妈看得很难受啊，隔天把他带去了看了他们当地的公主娘。
嗯，
公主就是那个公主的
公主
啊，再到公主的一个公主，娘就是啊、娘娘的娘。
嗯，
他补充说他们当地的那个公主娘啊是80多岁了，在他们这一片区域呢是给游神开路的。他问过家里面长辈，但是长辈好像都不太愿意跟他解释太多，所以他说啊，我就是按照我自己理解的来，是给这个游神队伍开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公主娘在游神队伍啊，她走在最前面啊，走在最前面，会跳一些这个动作，80多岁了跳得特别利索。
哇，
他有问过自己阿嬷，就阿嬷我觉得可能是外婆之类的，就说这个公主娘到底是什么呀。阿嬷说公主娘是天上的神仙，投胎附在了某个被选定的人身上，是一个很厉害很重要的人。这么个解释。那回到之前啊，他妈妈那天晚上就把他带去公主娘家里面的嘛，就妈妈的朋友那个阿姨啊处理不了，解决不了，还得看公主娘。这公主娘家很小很破旧，格局是这样的，小铁门进去之后呢是个木门，他们潮汕那边的老房子是双开木门。那很神奇的一点是他进了这个木门以后感觉身体啊不再发沉了。进木门之后也是桌上面摆了很多神仙像，他也不知道 这些是什么，叫不出来名字。妈妈呢把贡品摆在桌上，就公主娘点上香之后就说你过来，小朋友你过来，跟你妈妈一起拜拜。那之后呢，公主娘把他叫过去了，问了他具体的出生年月和时间，因为他属羊，就公主娘呢就叫他滋娘小羊仔，滋是姿势的滋啊。然后拿着一张红纸开始写一些东西了，应该是他生辰八字，他也不太清楚，并且嘴里面开始念叨，后面说了一句什么就你这个小羊仔啊冲撞了土里面的鬼怪，所以说这么一句
土里面，
对，应该是咱们投稿人小汤啊最近去过什么建筑工地之类的地方。被他这么一说，哎呦，小汤一个机灵，说我倒是没自己特意去过建筑工地啊，但是我们学校在修这个操场。其他具体的呢他就没听太懂也不太记得，大概就是意思你冲撞到的不是土地公，是土里面的鬼怪。然后这个公主娘写完红纸上面字之后呀，就走进里面房间了，在里面开始骂啊，噼里啪啦开始骂，用潮汕话骂，他就只能听见这个公主娘的声音。等他出来之后呢，嘴里面还念叨着什么。当时小唐很好奇啊，就问这个公主娘说我到底怎么了。这公主娘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了句没头没尾的话，他们一直在捣乱，我在教训他们呢。说完呢又开始准备了一些粉黄色的纸钱啊，这个我是本身对颜色就不敏感啊，粉黄色又
粉
色，粉
黄色是啥颜色
啊？又粉又黄嘛，啊，反正
粉加黄加起来不是就橘色吗？
还是说
咋还能粉黄色、
啊？上面是有很多金粉的黄色啊，不知道 他说各式各样的特别多。紧接着呢，这个公主娘把这些纸钱、都拿到炉子里面去烧，点燃纸钱的时候，她并不是用打火机直接去引燃的，而是拿了一把香去点的，并且啊，最让她不明白的是。他这个用香点完这个纸钱之后呀，把这个香全部倒插进了一个香炉里面。
倒插进？
对，小汤以为是他要灭掉这个香，可能这样快啊，一啪一插，
火
啊也顺手。没想到等烧完之后，公主娘从香炉里面再拔出香的时候，竟然都没灭，大部分都烧到一半了。公主娘呢又拿出了一个白色的杯子，这杯子里面装着红花叶泡的水。他把香灰倒进了杯子里面，用手指搅拌了一下，就让这个小汤喝下去。小汤说我非常听话的喝了，也没什么特别的味道。接着呢，这个公主娘拿着红花蘸水开始往小汤身上撒了。你看就跟
哎呦又来了
第一个稿子一样。完事之后呢，就让他跟妈妈把剩余的这个纸钱全部烧掉就好了。临走的时候呀，当时公主娘给了他一个红包，里面装着护身符和红花叶，说你放在身上或者带在包里面都行。再往后啊，他就没有出现这些身体发沉看见鬼影之类的事情。投稿到此就结束了。
哦，都有红花。
哎，对，都是有这么一个组成部分的
啊。给我整点，
给你整点，
是
吧？你要治过敏，
撒点红花叶。
那我找机会看看咱们南京附近有没有什么果园啊，因为在南京这个石榴花还挺少见的。
哦，
哎，我好像我家那个我爸妈住的那小区
有
石榴，
石榴，
但我从来没看过石榴花。要不我给你摘个石榴吧，啊，你
正好到季节了，是吧？
到季节了，
真是
已经开始结石榴了，给你弄点。
哎，他这个事情，我一开始以为你第一故事两个都是红花嘛，这里面最后又出现了一下。
嗯、对、
嗯，
所以我说潮汕地区的这种神鬼文化的内核呀、啊，非常的吸引我。如果今年有机会的话，争取看看年底有没有时间去一趟啊。如果年余这边不是特别忙的话，
嗯、是。
看看游神啊，看看这些操作啊，好像据说在福建地区的游神啊，最早他走在前面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种啊，除了公主娘，还有一个浑身穿黑衣服的，手里面会拎着一条蛇。
哦，
现在用的都是那种木头或者纸做的这种，应该
就软一点的，
反正是死物啊。
嗯，对，
说当年是活的，
活的蛇
啊，或者把活蛇给弄死之后、拿在手里面甩。
哎呦，这看得多安心啊！
这太帅，太吸引人了。
对对，
也是感谢咱们小汤的稿子啊，祝他后面继续的平安顺遂。
是的。好，你今天这两个都是算是地区的，
嗯，
我也来一个吧。
好
吧，就差的比较远吧。
啊，漠河
啊，咱们客服号有小困啊，小困说，与其我这篇投稿叫故事啊，不如说是一些可以刷新原本世界观的有意思的科普。
啊，
当然啊，科普它打上双引号了，说虽然没有一点科学成分在里面
哦，
发生在呢今年六月到七月的这段时间，其实这段时间就是咱们小困听到这些事情的时间
哦，
不是事情发生时间，
嗯，
地点呢在青岛，他说由于这个职业和单位啊特殊，这发生地点只能告知是北部战区，那就够细致了，北部战区青岛某某部队训练基地，再多就不能说了啊，
是。
当时呢咱们小困在那边接受新训，同班那位战友呢是甘南那边的藏族同胞，
嗯
啊，说的就是有地域特色的事情，不是在那发生的
哦。
那天呢结束大概是九点多左右，战友们就休息了嘛，聊天、在这位藏族同胞战友口中就得知了，说这个世界啊，就以下这战友我们就喊他小 A 了、小 A 说这个世界其实是非常精彩和奇妙的，只是大多数人一般接触不到。
哎呀，这太会说了，这一句话就引我入胜了、
是吧。这里就介绍一下这位藏族战友小 A 的情况了。他呢是来自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有大片这个草原和山脉、那自然啊你这风景就特别好了，
是，
对吧，以及这个民族文化也非常丰富。
嗯，
小 A 的故乡呢在甘南一处比较偏远的山村
啊。
近些年来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加速啊，那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啊也有了很大进步，同时呢村内乡里乡亲所代代相传的文化习俗啊也依旧繁荣。
嗯，
那根据战友小 A 所说啊，他们村子里有一种习俗，
啥？
就每隔几年啊会从村子里面挑选一位天赋异禀的小朋友，
嗯，
或者少年啊成为祭司。
哎呦，
哦，这个祭司啊是音译
啊，
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字儿啊。这里天赋异禀呢，解释一下，就是由于这个血脉传承以及各种原因吧，
嗯，
实实在在拥有咱们之前经常说的阴阳眼，并且可以通灵，而且会用藏族那边特有的技术啊来看手相，拥有着家族的一个法器。会用藏族的文化来算卦，以及对这个经文佛学拥有极大的天赋啊！
听着我像那啥，那个不能说，因为说了咱们这期就、
好好好，我继续啊，
很像。
而所谓的大祭司啊，为什么要进行挑选呢？一种情况是因为家族里面能力的这个遗传继承，如果该家族里面天丁两位或者两位以上，要从其中选择一个能力最强的那位。
嗯。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除去家族因素，同村其他非遗传的小朋友也表现出这种极高天赋，同时也要进行挑选、啊、能力越强责任越大嘛。但具体选出来做什么工作的，这小孩呀没有进行具体说明。
嗯，
这位战友家族就是传承着通灵这种啊，咱们投稿人说酷到爆的血脉，
酷到爆。
他的爷爷在那边的一处寺庙住持，
嗯、
所以到了他这一辈需要再次挑选大祭司。 那在这小 A 看来啊，说我呢如今已经不是天赋异禀的人选了，而且我还有个弟弟反而在这方面非常厉害。据他所说，弟弟很小时候就能用一上午的时间背下来一整本经文，一个字都不漏啊，很厉害。所以小 A 就说，我反而想到这儿来啊，希望自己可以应征入伍，就志向不一样。
对对对。
那为什么他说自己如今并非是天赋异禀的人选呢？他说，我这天赋啊固然有，可以随机看到所谓的阿飘，以及很多别人看不到东西。他为什么我们说是随机呢？小 A 就说啊，因为我来内地上学的原因，这个电子产品玩多了
啊，
天天熬夜打游戏干近视了，然后当兵需要视力合格，他去做了手术，虽然不近视了，但是角膜厚度比一般人要薄很多，做过手术之后自己这个看东西能力就不稳定了。而且他还说啊，地域问题也是原因之一，在家乡看到的东西啊会更清明一些。那背景介绍完毕，下面科普开始，
就相当于用科学介入了玄学。
就你可能媒介不就眼珠子这个东西
啊
不太适合干这行了。
对
啊，那根据小 A 所说呢，就科普开始了嘛，说咱们口口相传的阿飘其实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是无处不在。马路上有，人行横道上有，广场上有，没人的楼里有，只要没人空旷不见光，凑齐这几个要素就一定会存在这一类东西
啊。
长什么样子呢？按这个小 A 所见啊，是一种全身呈黑色的模糊的人形影子。后背部分是一整块空洞的，有的呢会呈现出血肉模糊的状态。
哎呀
啊，形态各异，高矮胖瘦都有，有的高的离谱的有四五米，移速特别快。反正他说我看的都是这样的。
好具象啊。
这种是最常见的，没什么危害
啊。
哎，没什么危害。还有就是一种已经完全化作人形的阿飘，已经不是单纯的黑影了，具备咱们人类的特征了，有手有脚之类的。这种根据小 A 说，你能见到就已经是特别厉害的存在了。那从他视角所见呢，我们分开来讲，首先是普通的。这件事情发生在小 A 凌晨去遛弯的时候，他说肯定也没有天天能遇见。普通那种黑影啊就不多做赘述了，据说他在家乡时这么多年什么款式都见过，已经麻了。
款式
啊，其中一个比较特殊黑影是他当时半夜3:30啊，溜达到整个地区，这地区其实就是敏感的地方嘛，就说地区了啊。右下角有一栋建筑物，这里咱们投稿也说了，涉密不方便讲。到这建筑物时候看见的，这是一个平房，门口呢有一棵特别高的杨树，回忆中得有个20-30米。那天晚上啊，月亮很亮，他呢就看到那黑影啊，站在这棵大树的最顶端，就像站在这棵树最顶端那一小片叶子上一样。说是站啊，小黑说让我感觉这东西更像长在树上面一样，
连在上面，
风一刮过来啊，吹动树梢，它也跟着一同摇。就说这位啊可能比较有闲情雅致，爬那么高也不知道在干嘛。接下来这个呢就是小 A 所说的营区里面比较厉害那位，也是晚上去遛弯时候遇上的。那天呢小 A 是走在机关楼左侧的主干道啊，这棵主干道两侧呢种了一排形态各异的柏树，模样支离八叉的，可以说是张牙舞爪了，树干也是盘根错节的。当时呢是没有月亮，天很黑，咱们小 A 呢是低着头啊边走边唱歌，猛然就看见眼角上方这余光处啊出现了个白色的东西
啊。
那因为经验原因啊，他没有马上抬头去看，而是先停下脚步，再用余光仔细去瞄，这一瞄啊就炸了。大家会描述那应该是成气候了。那是一位全身在黑暗环境中还惨到发白发亮的人形女阿飘，坐在这柏树的树杈上面。为啥白色他一下能看见呢？这东西呢正晃着两只脚呢，也挺开心的样子，
挺可爱，
在树上晃脚
啊。
他就看到那双白到不行的脚，就知道这位啊不是善茬，不敢再前进，立刻就扭头回宿舍了。
了解。
那还有一个是发生在那边隔离病区的， 这隔离病区呢，咱们投稿人说是暂时还没有改成仓库的几栋破烂的老宿舍楼。
嗯，
因为当时新训强度大，难免有同志会生病发烧，为了预防大面积感染，就会暂时搬那边住，等痊愈了再回来。
嗯，
可以说是非常破的楼了，门口也是大树林立，白天啊人都不太敢进去。
是
那天这小 A 又是晚上喜欢出去溜达，
嗯，
又溜达去了。他溜达那栋啊没人住，到那边之后在楼下却能发现，哎，自己怎么能听到最顶楼这水房的水龙头啊在滴水，滴滴答答的，很有规律也很响。他好奇呢，
嗯，
就进这栋楼里面
啊，
在楼下走廊里面还有滴滴答答声音，等他一上楼这滴水声音戛然而止。
嗯，
他就觉得有些不对了，当时呢也看不见那些东西，还没敢再一探究竟了。但等他一下楼，只要一出门，那声音又开始滴滴答答响。最后呢，咱们投稿人就插了一段这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
嗯嗯，
他说我们的这个区队长啊，也就是班长一类人，对所有玄学都特别感兴趣。
嗯，
自学了中国的道教算卦占卜，国外塔罗牌，占星，总之啊，你所有东西你高低得沾一点，
就学杂了呀，
就学杂了。他都喜欢，嗯，都了解了解。
是
那一天呢，这个区队长刚洗完澡回来，这藏族这哥们小 A 刚好算是开了眼了。
嗯，
就看这区队长一路走过来，身后浓烟滚滚的，就跟这游戏里面人物特效脱了一样。
嗯，
啊，黑黄色的烟雾从他身后一路翻滚。
哇，这么厉害！
据说是涉及东西太多了，同时因为自学还应用了，身上沾了不少东西。
哦
啊。所以这玄学如果不是失传啊，最好别自己下狗。
是是。
那以上呢就是这位藏族战友小 A 在营区里面和咱们小困所说的见闻。最后咱们小困也说啊，在他身上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以及这个营区里面发生的诡异事情。
嗯，
他给我列了很多，说有机会啊都投过来，我们也就期待一下。
赶紧投。
是的，
给我感觉你今天说了个目录。
哎，那是是
吧，
是
吧，
是这种感觉，介绍了一下人物
啊。你没有发现，其实这个小 A 啊，他说的就是甘南地区特有的对鬼神文化的一个理解或者是一个展现。
对，
跟我们道教佛教和我们经常接触的还是有蛮明显差异，但是求同，不能说求同存异啊，就是相似点也很多。好像是在甘南地区啊，我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咱们就按照小 A 的这个说的这个往下顺啊。
对，
就在甘南地区，你越具象的东西，你这越厉害。
对对对对
对，对吧？你看到那最后那白的在，
嗯，
女的在树上，
有小脚了都，
当着腿的这东西估计最厉害。
对，
反倒是之前那什么三四米高的，
我这是主要是挺吓人，
不太行。
但他可能从小看到大习惯了，他问爸爸妈妈这啥呀？说，
嗯，
哦。无垢巨人，
嗨，你怎么越练头越尖尖的呢？啊，也是一种恐怖吗？
是他反而觉得那种可能比较吓人，
嗯，
不似人形的东西，反而是没什么危害。他玩他的，
对，
啊，我们玩我们的，
就跟动物界反倒相反。
嗯，
你看动物界很多，特别是蛙类动物，阿伟，你听得别骂我，他要把他自己弄得看上去特别害怕，就是毒箭蛙嘛，
嗯，
就会颜色很鲜艳啊什么的。在阿飘的世界里面，好像你这种造型越奇特，那个能力好像越弱一些。
嗯，
包括我们说日本那个百鬼夜行的里面，
嗯，
最牛逼的那只不就是长相很普通那个小老头吗？
哦，
对吧？走在最前面。
哎，对对对，
反正后面那些大天狗啊，这些看上去很牛逼的呀。
嗯，天狗也算挺厉害。
哎，天狗好像也排，
啊，肯定没有那个老头厉害。
哎，顺位排，老头叫花头鬼嘛。
嗯，
天狗排第二、第三嘛。那些你再往后长得奇形怪状的反倒是不行了。
啊，是
这飘界的这个逻辑在这儿。
对对对对，
哎，非常吸引人啊，甘南地区也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嗯，行，那也是感谢咱们小困的投稿，希望你就是能再多投一点。
对，目录说完了，该说正片了。
是是 是, 是，行，这事儿，啊，到这边。
好，那今天也差不多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适合的一说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